探索事实真相，搜寻幕后真凶。欢迎收听《绝密档案》。
还原事实，探索真相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，我是大碗。1986年5月7日晚上，在黑龙江伊春市铁力县王阳火车站的候车室里，忽然传来了三声枪响。但是一开始其实没有人注意到，因为王阳火车站是一个乡镇小站，而且这里地处偏僻，每天只有两趟列车，其中大部分还都是运木材的货运列车，因此这里平时乘客非常少。直到过了20分钟，才有一名乘客走进候车室，这才发现当天值班的车站民警张兴全倒在了血泊当中。晚上9点，警方接到报案，迅速赶到现场。到了候车室，就连民警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尤其这种乡间的小站，候车室本来就不大，在这狭窄空间的地面上已经淌满了血液，甚至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值班民警张兴全的尸体就躺在正中间，他身上中了2枪，一枪被打在胸部，一枪被打在头部。根据现场发现的弹头，经过检测发现这是自动步枪留下的，不过弹头有3枚，而张兴全只中了2枪，看来有一枪被打空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警方发现张兴全的配枪也不见了，应该是被凶手给抢走了。不过张兴全的配枪是54式手枪，而不是自动步枪，由此可见歹徒本来就持有枪械，而且也在寻觅更多的枪支。在这种乡间小地方出现了持枪杀害警察的案件，这种性质是相当恶劣的。警方没有怠慢，立刻对车站周边展开排查询问。车站附近有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回忆，在当天下午5点左右，曾经看到3个男人从门口经过，去了旁边的饭店。其中一个男子背着一个很长的背包，里面装的有可能就是枪。但因为当年东北很多家里都有猎枪，所以他也没当回事。于是警方又来到了旁边的饭店，服务员回忆说，当天确实有3个男的来吃饭，其中有一个长得非常高，看起来很凶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过呢，这3个男的大体上长得都非常像，应该是兄弟或者亲戚。当时这3个人点了一瓶酒，几个菜，还有3碗米饭。在吃完离开之前呢，他们还问了一句，说火车站怎么走，看这样子应该是去了火车站了。如此看来呢，这3个人有可能就是袭击张兴全的歹徒了。而这3个人应该是想乘坐火车离开，有可能他们之前已经犯了其他案子，这是打算逃到其他地方。警方来到火车站，首先一名铁路工人告诉警方，他和死者张兴全是朋友，张兴全当天是晚上8点开始来值班，在8点之前他和张兴全一直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吃了一些饭，之后又一块去乡政府看了一场电影，看完之后一起又回到了火车站，在那个时候正好是晚上8点。这名铁路工人是不需要值班的，所以当时他和张兴全一起回到火车站之后就独自回家了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他看到候车室里有3名乘客，张兴全走过去和他们交谈，但具体说了什么，因为他已经出去了，所以没有听到。此外在7-8分钟之后，他忽然听到在车站的方向传来几声类似于放鞭炮的声音，当时他还在奇怪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放鞭炮呢？除了这名铁路工人，警方又找到了 当天在火车站的售票员。售票员每天晚上8点下班，而张清泉是8点开始值班，他们的工作是衔接起来的。在8点下班之前，他说确实看到有3个男人来这里，其中有一个确实长得很凶，和刚刚说的那3个人应该就是同一批人。当时售票员以为这仨人要买票，但是呢，他们说不买，打算上车之后再去补票。的确是可以上车以后再补票的，但是既然现在可以买，为什么不买呢？售票员当时感到非常疑惑。那刚好在8点，他看到值班民警张兴全回来了，自己呢也该下班了，于是没有多想，就直接回家了。在走出车站之后啊，他隐约听到在候车室里传来了争吵的声音，但因为当天外面在下雨，他听不清楚具体在吵什么，再加上张兴全是警察呀，他就没有多想，直接离开了。之后大概过了几分钟，他也听到传来了3声响声，当时他也以为是有人在放鞭炮。其实不只是他们，在之后的走访中，车站周边有很多人都反映曾经听到了放鞭炮的声音，但是因为当地一直比较平静和谐，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小地方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枪声。所以说，综合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，警方认为之前的推测应该是正确的，这3名男子应该是之前犯了其他的案子，打算乘坐火车逃走，但是没想到呢，在火车站被值班的民警张兴全怀疑，3个人为防止败露杀害了张兴全，抢走了枪支之后逃离现场。只可惜啊，王阳这是一个小地方，平日里本来就没有什么治安事故，车站候车室里往往就只有1个人在值班，所以当时8点之前是售票员在值班，8点之后轮到张兴全了，一直就只有1个人。所以当时在这起案子案发之后，直到将近30分钟以后才被人发现，才报了警，但这个时候相信那3名凶手已经跑得很远了。警方的这番分析啊，是完全正确的，这3名案犯他们确实都是身负命案的歹徒，这3个人分别叫张福军、张福仁和张福德。就像饭店服务员猜测的，他们仨确实是亲兄弟。别看他们仨这名字都挺不错的，里面又有福又有德，但实际上从他们仨出生开始就跟这俩字儿没有丝毫的关系。其实在他们张家一共有4个兄弟，刚刚提到的张福军、张福仁、张福德分别是家里的老大、老三和老四，除了他们还有一个老二叫张福臣。他们的老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的丰田乡，日后他们的作案也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这片区域。那为了方便称呼，我们就按照他们兄弟之间的排行称呼他们为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和老四。老大在案发那年是32岁，也是很年轻的，他本来呢也是有一份正经的工作的，曾经在省地质勘察局、在哈尔滨印染厂、在哈尔滨化工厂等等很多单位企业当过司机。可以发现他很年轻，但是就已经做过很多份工作了，工作单位经常变动，这是因为他比较好高骛远，嫌钱少又嫌工作累，所以后来在1984年12月份开始停薪留职下海经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大约是在火车站那起案件案发的1年半之前。但是下海经商之后呢，他发现做生意也没那么容易，做了很多次都失败了。到了1985年初，老大接连商场失利，非常生气，但是他又非常渴望赚钱，于是冥思苦想之后啊，他决定去搞一些歪门邪道。当时的东北地区分布着很多原始森林， 里面生活着很多珍贵的保护动物，国家也设置了保护区，禁止狩猎。但是呢，一些珍贵动物的毛皮和肉的价格是非常高的，所以经常有人去冒险偷猎。那对此，老大爷感到非常眼红，于是他也走上了这条偷猎的道路。可是他自己一个人心里又没底，于是就叫上了老二老三，让他们一块儿去。为什么没有叫老四呢？因为老四前几年因为盗窃进了监狱，判了4年，一年前刚刚出来，如果现在因为偷猎野生动物再被抓起来，那老四可就麻烦了，所以他没有叫上老四。但是老二老三啊，人家都有自己的事业，老二当时是农民，老三是制药厂的工人，都有自己的工作。而这个老二老三呢，相对也是比较老实的，都知道偷猎珍贵的野生动物这是犯罪啊，所以一开始他们都不想去。但老大毕竟是老大呀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软磨硬泡，东劝西劝啊，说这东西多么多么值钱，多么多么安全，不会被抓的。所以渐渐的，老二老三耳根子软，全都心动了。那最后他们仨合伙买了一把二手猎枪，开始上山打猎。人俗话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但他们仨呢显然不符合，这仨人都不会打猎，折腾了好几天，野生动物没抓到，反倒是被人举报了。随后没多久，他们在山上就被森林警察给抓住了。最后三个人因为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，老大老二被判了半年，老三就比较惨了啊，可能因为老三后来比较积极，那枪呢也是他找人买的，所以最终老三被认定为主犯，被判了1年半。其中他们这兄弟四个里面，老二是最老实最听话的，在这次被捕之后呢，他意识到自己这错误确实犯得比较严重，因此后来在半年以后，他出来以后就没有和其他的三个兄弟在一起作案了，而是开始改邪归正。所以老二也是张家四兄弟当中唯一的一个最后没有受到惩罚的。所以今天咱们的主角其实就是老二之外的老大、老三和老四。1985年12月8日，此时老大老二已经出狱了，但是老三他判了1年半啊，仍然还在监狱里蹲着。老大老二在离开监狱之后，老三是度日如年，再加上监狱里面条件非常艰苦，老三最后实在是忍不了了，于是找了个机会竟然越狱回到了家里。一开始看到弟弟跑回来了，老大吓了一跳啊，想把老三给送回去，但是老三苦苦哀求，这毕竟是亲兄弟啊，老大最终还是心软了，只能面对现实。但是老三他毕竟是越狱啊，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啊，估计警方马上就会来家里查了。老大认为在家里待着肯定是不安全的，于是赶紧叫上老三老四一起跑到了附近的铁力县，当然现在他叫铁力市。那也正是这次老三的越狱，为他们之后的犯罪之路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老三这可是越狱啊，再加上越狱之后积极逃亡，三兄弟认为自己应该是没有回头路了。但实际上说实在的，是因为他们太过无知了，把路给走窄了。其实咱们想想，他们也没有犯太过严重的罪啊，即便越狱了再被抓回去，最多也就是坐几年牢，回头路其实还是有的，之后还是可以改过自新，继续正常生活的。但他们仨不懂啊，他们认为一旦越狱就完蛋了，回不去了。所以在逃亡的路上，三兄弟的心理变化就跟过山车一样，他们思来想去，最后认为既然这辈子就只能四处逃亡了，那不如就再做一点大的，抢钱买房买车，要过一次有钱人的生活。于是就这样，他们从一个原本还不算那么恶劣的小罪犯，开始走向了悍匪大罪犯的道路。 那为了实施他们的远大目标，首先他们觉得应该去搞一些枪，有枪才好办事呢。紧接着第二天，1985年12月9号，在周密的计划之后，他们就打算去盗窃铁力县卫国乡武装部的一个军械库，这里面肯定有枪。别说，到底是三兄弟啊，三个人互相配合，有老大在军械库的外围鬼鬼祟祟的来回溜达，吸引值班卫兵的注意，老三呢在附近放哨，老四因为有盗窃经验啊，偷偷的剪断仓库的铁窗，钻进去撬锁盗窃枪支。别说，这三兄弟配合的还是相当默契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很快他们就偷到了两把五六式冲锋枪，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，还有好几百发子弹。这里偷到的半自动步枪就是之后他们杀害值班民警张兴全的凶器了。现在有枪了，凶器有了，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计划如何去实施抢劫。那么抢哪儿呢？首先被他们盯上的是老大曾经工作的一个单位，嫩江火龙门金矿的储蓄所。老大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，所以决定先去抢这儿，先搞一笔大的。就这样，兄弟三人轰轰烈烈地踏上了抢劫之路。1986年4月2日晚上，哈尔滨巴彦县兴隆镇上的农业机械管理站当中，一辆212北京吉普车忽然不见了。值班的工作人员马上报警。警方赶到现场之后，经过初步勘查了解到，这座农业机械管理站只有一个大门，因此如果有人盗窃了车辆，那么必然要从大门口离开。所以警方认为应该询问一下在门卫处值班的保安。但奇怪的是，当警方来到门卫处，发现门卫室里没有人，当天值班的有两名保安此时全都不见了。大家找遍了整个大院，都没有发现他们。这个情况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，一辆汽车莫名其妙的在大院里失踪了，而与此同时呢，看大门的保安也全都不见了。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两名保安他们盗窃了汽车呢？只有这样才能很安全的把车开出这个大院。警方对这两名保安的情况又做了深入调查，发现从事发之后他们一直都没有回家，由此看来这汽车也许真的就是他们偷的。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？这件事啊，还要从三个多月前开始说起。1986年4月份的三个多月前，其实也就是老三刚刚越狱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老三越狱，兄弟三个准备逃亡，他们去偷了枪。在拿到枪之后呢，他们开始打算去实施抢劫了。不过就在行动之前啊，三兄弟忽然想到，虽然现在有枪了，但是抢劫成功之后该怎么逃走呢？是不是需要一辆车呀？于是三兄弟就开始转头想办法去弄车。其实从刚才的一些细节咱们应该就看出来了，这三兄弟啊，表面上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但好像都不太聪明。为了找一辆车，他们竟然还挑颜色，还挑车型，非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，跟买车似的。结果这一找就愣是找了三个多月，一直到了1986年4月2号。在这天晚上，他们路过兴隆镇的农业机械管理站，发现在这儿的院子里刚刚好停着一辆212北京吉普车，这辆车让他们双眼放光，看中了。可能当时这个当地的治安环境啊，确实是比较好的。当时这个车的司机在把车停下以后也没有拔钥匙，所以这三个人他们偷偷的翻墙进到院子里之后呢，钻进车里直接打火踩油门，直接把车就开走了，真就没人发现。但是这哥仨啊， 有点得意忘形了，在开车经过大门口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咣当一下撞到大门上了。那保安一听就出来看，结果一看发现开车的不认识，不是那个司机。当时这三兄弟的反应非常快，马上举起枪逼迫这两名保安全都上车。之后他们就带着这俩保安来到了深山老林里。到了深山老林以后，他们把这俩保安都给弄下车来，之后给活活掐死，然后就地掩埋。所以说啊，那辆车是三兄弟偷的，就为了偷一辆车，他们杀害了两名保安，这也是他们做下的第一起命案。那么至此，第一起命案发生，也就意味着他们是真的无法再回头了。这三兄弟不是一般的杀人犯，他们更像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东北二王那样的亡命之徒。在之后的路上，除了杀人，他们还和警方打过枪战，还逃到了国外，还和其他地区的混混一决雌雄。当然他们还是不太聪明，最后呢也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那么之后他们还做了什么，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，我是大碗，稍后下节咱们再接着说。如果您喜欢，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，点击关注即可。我是大碗，稍后有关这三兄弟的故事咱们再接着说。